所以大家念得很自在，念得很舒服，很欢喜啊，个个都念得法喜充满啊。所以我前面跟诸位说，我以为这个方法是我发明的，建国的时候一看看这个念佛警册里面的时候，古人就行册法师啊，是康熙年间人啊，300年前了，清朝康熙年间人呢，他就是提倡这个方法啊，跟我想的方法完全相同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带啊，他还是一般4个人，他还是要分班啊，还是轮流的啊，他是一般念，念出声音，另外2班呢是坐在旁边直径啊，不念，听心里念，默念啊，听啊。那么一般呢念1000声啊，第一班念1000声呢，第二班接着绕念啊。那么第一班呢退下来的时候坐蒲团上啊，直径的默念，他用这个方法，就是你念1000声听2000声啊，他用了3个班嘛，3班轮流嘛啊，所以这个样子是他不累啊，不疲倦，不累啊。那么念完了之后，这个礼佛啊，100拜啊，拜100拜佛啊，他用这个方法。所以古人呢有许多很好的方法啊，像这个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，他那个方法也很好啊。他是每一支香呢，就像每一堂课了，他是1卷弥陀经，3遍往生咒，1000声佛号啊，他用这个方法。那么第二支香呢也一样啊，还是1卷弥陀经，3遍往生咒，1000声佛号啊。那么大概这样念下来啊，差不多一支香啊，要至少要1个半小时啊，当中可以休息个15分钟到20分钟，再接第二支香啊。如果是精进念佛呢，那么就一天一夜呢，就是12支香啊。那么弥陀经12遍，佛号12000声啊，那么最后也是拜礼佛100拜啊，他那个方法也好。所以这些方法呢，看我们个人喜欢，看我们环境的方便啊，我们来修学，来选择。但是一个道场呢，一定要用一个方法啊。我中午刚刚休息，美国打个电话来啊，务本打来的啊，说那边同修啊，想过年要拜药师参，来问我，我说不行，还是念佛。我们道场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不要今天搞这个，明天搞那个，搞乱了。啊，这个决定不可以的。啊，他也喜欢拜忏，到别的道场去拜去。啊，别的寺庙有拜忏，到那去。啊，我们道场不拜忏。啊，所以这个见和同解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见解不相同啊，只有扰乱，只有搞得大家心里不愉快了，总是这个道业上就会有妨碍。啊。所以这个见解一定要相同啊，理论方法乃至于日常这个平常啊修行的作息时间呢，都要共同来拟定啊，大家欢欢喜喜去遵守啊，这样才行啊，这是一个僧团里面最重要的基础啊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戒和同修啊，戒律啊是生活规范啊，因为大家在一块共住，如果没有个生活公约呢，那当然就乱了啊，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好了啊，所以这个戒律啊，就是我们生活规范啊。佛法戒律之好啊，跟世间呢所定的那些规矩啊不相同。我们世间定的一个公约是要叫大家都要遵守的，佛法戒律不是的，佛法戒律是叫我们自己遵守的， 不管别人。啊，他这个妙就妙在此地。每一个人自己都遵守了，这个僧团当然和合了。啊，当然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同时呢，你也不会看到别人有过失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戒是我自己守的，不是叫别人守的。啊，所以啊，真正修道人呢，不见他人过。他不见他人过什么？他自己心清净平等。啊，如果定你戒这个规矩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人不守规矩，那个不守规矩的，你想想看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，你的心就不平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别人不守戒，别人不守规矩，把我自己的清净心破坏了。啊，我自己修行的功夫啊，破坏掉了。啊，这个就很难成就了。所以佛制定的戒律精神呢，是叫我自己守，不是讲别人守。啊，别人破戒不会，因为我不想干。啊，一点都不影响我。啊，我自己自信啊，清净平等慈悲。啊，佛门持戒是这个持法。啊，所以因戒能得定啊！啊，现在我也看到有不少戒律很精严的人，啊，他得不到定，他烦恼很多，烦恼从哪来的？哎，这个又破戒了，那个又犯规了，一天到晚心里搞这个东西，你说糟糕不糟糕了？啊，他那个戒再持得好，也不过人天福报而已，达不到持戒的目的。持戒的目的在得定嘛，啊，我们念佛人的持戒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得一心不乱嘛，啊，我们天天看这个人也不对呢，那个人也别扭了，你想想看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你怎么会得一心？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许多人讲到戒律，不懂得戒律要怎么个持法啊，真正持戒人快乐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管别人过失就快乐了吧？你管别人过失，你就不快乐了，你烦恼多了。啊，不管别人嘛，只管自己嘛。啊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啊，没有一个不好嘛。啊，这个是持戒的原则。啊，所以我们读了佛经，对佛法好多的他这个构想啊，他的设施啊，实在是非常的圆满，令人不能不佩服。啊，所以我们世间呢，团体啊，团体里头所定的这个公约啊、规矩啊，比不上佛法。啊，这佛法真的有它的好处啊，它是对每一个人都尊重，自己自律，不管别人。啊，每一个人都自律，这个团体怎么不好呢？太好了。那么这个是戒和同修啊，第三呢是身同住啊，身和同住。这个同住啊，都要讲解一下啊，从前不必讲了啊，现在要讲一讲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生活方式跟从前不同啊，以前这个同住啊是睡通铺的，像军队一样。绝对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啊，一个人一个房间呢，这个道修不成啊。你修得再好再精进，你很不容易成就啊。所以佛法里僧团的生活有一点像军队一样啊，它是24小时都不放松的。啊，你要有一个房间呢，要住一个房间，他把房门一关，他就懈怠了，就懒惰了，没人看见嘛，他就马虎了嘛。那么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睡觉都在一起睡的时候，那总得规规矩矩，否则的话人家看了自己难为情嘛，他就狩猎了啊。所以说白天大家了十个眼睛盯着你，你不好意思，你规规矩矩；晚上睡觉还是十个眼睛盯着你，还得规规矩矩。 这样才能把无始劫来的习气啊，慢慢的把它磨掉啊。现在这个寺庙生活环境好了，不但一个人一个房间呢，还有套房，这怎么修道呢？修不成功的啊，所以要晓得，不是说你不能过这个啊舒服高一点的享受啊，与你修行有很大的妨碍。啊，所以从前那个方法很好，啊，现在如果真正要建立僧团，想成就大家的时候，还得用从前的老办法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一个房间还是绝对不行，啊，我自己想的这个劣根性很重，啊，一个人一个房间的时候，我那个卧习气绝对断不掉，啊，非得睡通铺不可，啊。所以说古人呢，不是说那个寺庙建得那么大，你们到大陆上去看看，富丽堂皇的啊，哪里说是一个房间做不到呢？做得到啊。他为什么不做房间做大疗房呢？就是为了要成就人呢，为了成就人呢啊。小的这个房间有啊，给什么人呢？给年老的人啊，给体力衰的人啊，或者给这个在这个丛林里面地位高的人啊，像这个主持当家啊，这个建院的时候啊，这地位高的人首座和尚，他们才有一间疗房啊。轻重啊，决定是住通铺的啊。那么要从这个轻重到寺院里头有那么高的地位，至少要熬30年的，你已经受了30年的训练了，是啊，大概这些习气毛病淘汰的差不多了，有资格住一个房间了，啊，有资格，确确实实可以自律了，啊，所以讲一众靠众，啊，我们修行要靠大众啊，才能把自己的这个习气毛病啊，把它淘汰掉。把它磨掉，那么这个就是神同住的意思啊。所以不是不仅是住在一个寺院，整个生活都在一起啊，都在一起。口无争啊，没有争论啊，决定不说这个是非啊，没有杂心闲话啊，意同悦。每一个人都发喜充满啊，利同均啊，利是利养，这个十方供养啊，决定是均等的啊，没有特殊，也没有例外的啊，所以生活它是平等的啊。那么要守这六个条件呢，这个才叫做僧团啊。假如不没有这六个条件，人再多住在一起，不能叫僧团啊。现在在本省很多寺院呢，注重啊不止4个人，4个人以上的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不能称僧团呢？就拿这6个条件呢去一衡量啊，都不够啊。第一个，这一个寺院人呢，一个人一个心，一个人一个想法，一个人一个看法，意见不相同啊，那个戒律啊也很马虎啊，都是看到别人，没有想到自己啊。那么共住呢，虽然是共在一个大的寺院，可是每个人自己有个房间，这不共住，这个是与这个条件不符合啊。那么实在讲，没有一条符合的啊，口里头有争论，心里头有不平，口里头啊当然就有争论啊。那个意悦就谈不上，天天生烦恼，他不是啊住在这个寺院里很欢喜，他生烦恼啊，生烦恼啊，力扬也不均啊，主持当家啊，他就这个供养就多啊，轻重啊供养就很少，不平均啊。所以实在讲呢，真正僧团呢是共产的啊， 我在外国遇到共产党，我都告诉他要学佛。我说你们共产是假的，假共产，我们佛教是真共产，你们要学共产呢，要好好的学佛才行，不学佛就不是共产主义啊！你们那里有特权，佛教里头没有特权啊！佛教里头在丛林里面住持当家，饮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啊，没有两样的啊，所以是利养是均等的啊，所以拿这些条件来一衡量现在的寺院，就没有一个僧团啊，这是我们很痛心的一桩事情啊。佛教要想兴啊，必须有僧团，因为一个僧团的建立，诸佛护念的，龙天拥护啊，因为他这个人心呢，他真在道上啊，啊，他不是在名闻利养啊，不是在是非人我上啊。啊，他真正是在道上啊，所以护法神呢、啊，护持啊，啊，祝福护念、啊，所以这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一个僧团，这一个地方人都有福了，不遭难，啊，他有佛菩萨护法神保护嘛，啊，你像台湾如果出现一个僧团，我们这个地方不遭难，啊，诸佛菩萨都要护持这个地方，啊，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个僧团没看到。这是我们要加紧努力的地方，啊，建立僧团没有别的，就是牺牲自己，啊，才能做得到啊。僧团为什么不能建立呢？每个人不肯舍自己，不肯帮我执放下，啊，不肯迁就别人，所以这个僧团不能建立。啊，一个道场住十个人，十条心。啊，住五个人五条心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永远是啊，都是貌合神离啊。表面看起来是，可是个人个人想法，个人有个人的打算，这个没办法啊，相当的不容易啊。这是有待我们真正发道心，真正想在佛法上有成就的人，要觉悟，要努力的。那么其余的诸位自己就看注解了啊。这个人数啊是1255人啊，聚就是大众啊同住在一起啊。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，这个注解里头啊都有啊，诸位自己去看。那么这都是佛的常随意弟子，佛到哪里啊，他们这些人都跟到哪里。那么除这个之外呀，还有菩萨众啊，菩萨32000人，菩萨多了啊，这小乘人少，菩萨特别多啊，特别多。说文殊师利法王子二位上首，上首就好像大众当中的班长一样啊，班长一样啊。那么这个班长啊是文殊师利菩萨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经与其他的一般经上啊，在这个听众里面有一点不相同的啊，那就是一般法会里面呢，没有这么多的菩萨，啊，没这么多菩萨，啊，这一会里面菩萨特别多，这个通序啊，就到此地，啊，下面呢是别序，啊，下面别序就是发起序，啊，发起序啊，每一部经。不一样，就是每一次发会呀，都有它特别的因缘，这个因缘不相同啊。前面通序呢相同的啊，每一次发会啊都没有例外啊。所不同的呢，就是听众人数多少不相同啊。除这个之外，没有一样不相同的。 那么底下这个发起，他四明尊者在这个抄里面说得很详细啊，这个经是以阿舍世王啊要杀父害母，这个是造无逆罪呀 啊是用这个来发起的，所以这个因缘呢很特殊啊，很特殊，是一个恶逆之缘来发起的啊。那么这个用意呀、非常非常的深啊，非常深。那么他这个发起的因缘呢，实在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个很苦恼的世界啊，为了争权夺利，连父母都不顾了啊，亲情也不要了啊，这是显示出极苦的世界啊。那么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一个除利之想啊，想啊离开这个无著卧室啊，我们找一个好的环境啊去生活。这种思想我想呢很多人都有啊，现在在国外呢有许多移民到外国去的人啊，我们不要说外省，本省人我见得很多了，本省人移民到外国去的。我越才问他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到外国来？怕共产党是这么个理由，怕共产党。我说共产党还没来呀、你们就怕到这个样子了。其实他们何尝不晓得呢，在外面生活苦啊，没有在台湾这么舒服啊！啊，为了怕共产党，要到外面去受那些苦难，啊，都想往外跑。那么将来如果是整个世界大灾难来的时候，往哪里跑呢？往哪里跑啊？啊，所以说是，那就是李老师给我们讲的了。唯一的一条生路啊，赶紧求生西方世界啊，这个也是移民嘛，在往西方极乐世界是移民嘛啊，这才是就近安稳啊，这个事情决定的能成就啊，决定能成就的。这个六十三行这个大字啊，应该是小字啊，它是属于课文啊，应该连在底下。你看它二总科略释二粗分科，这个旧正为二粗而实下正名杀父，次问受门人下名与害母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借的那个粗啊粗分科这个底下。通通是小字，那么前面我们曾经看到的大字他把它印成小字，这个地方是小字他又误排成大字。请看六十四面的经文，儿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阿舍世，随顺调达卧游之教，受之父王频婆娑罗，又必置于其宠室内，置诸群臣也不得往。那么这桩事情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呢，就是政变啊。政变主角是谁呢？是他儿子，儿子要夺父亲的政权，是吧？要想篡位啊，是在讲父亲早晚是要把王位啊给。 给他的嘛，他等不及了，是等不及，现在就要了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就发动了这个政变了啊。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故事啊，原委啊，都在注解里头。那么这个地方、啊、要跟诸位说明一点的，就是这个政变的起因呢，当然是这个太子啊，权力心太重啊，权力心太重了啊，这个是因啊，这个调大了。来挑拨，这是缘啊！如果没有调达，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啊，没有这个人在当中挑拨，他也不至于干这个事情啊，也不至于。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，堂弟是阿难尊者的亲哥哥、同胞哥哥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啊，兄弟四个啊，所以他们同姓，堂兄弟一共啊有九个人啊。那么在堂兄弟当中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年岁是最长的啊，阿难是最小的啊，这个提婆达多是阿难的同胞的哥哥。这个人呢也非常聪明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做佛啊，他很不服气啊，他也学得不少啊，后来的时候也学了一点神通啊，在注解上都说得有点啊。那么他呢就想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害死啊，他来领导这个僧团做佛。